晚安。我们今天礼拜二晚上的聚会，今天要开始一个新的圣经的系列。我们要讲约伯记，诗歌智慧书里面的约伯记。我们有一份很多页的讲义，32页的讲义，在我们两个会堂的门口应该都还有，请现在去拿好吗？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如果你要替别人拿，等到大家都拿到了，你要多拿也可以。约伯记是圣经很中间的一卷书，通常你新旧约圣经对中翻开，大概会翻到诗篇，诗篇的前一卷书叫约伯记。在犹太人的旧约圣经里面，这个约伯记被分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拉比，不同的分法，但是我们教会基督的教会通常把约伯记照它的题材把它放在旧约中间的地方，在历史书跟先知书之间有五卷书把它结合起来，把它放在一起，就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跟雅歌，我们简称叫博士真传歌。这五卷书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称它为诗歌类，其实更好的称呼叫做诗歌智慧书，因为这五卷书并不全都是诗歌的题材。我们的中文圣经，我们手头拥有的版本，不知道为什么当年编排圣经印圣经的人都不太注意这个，并没有那么把细致的把圣经里面凡是诗歌题材的经文都用诗歌的排印的方式来表达，只有诗篇稍微这样表达，每一节都做一个段落，有许多的英文的版本的圣经，都把诗歌的题材表达出来。如果你翻开发现，当他用一句话短短的没有结束就换到下一行，那个常常是一个诗歌的题材的这个呈现的方式。那这五卷书有包含许多的诗歌的题材，可是并不是全是的。像诗篇差不多全部是，除了它的诗题之外，箴言也多半都是，雅歌也差不多全卷几乎都是，可是像传道书就包括很多的散文体，虽然里面包含了一些诗歌，像传道书第三章提到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生有时死有时，那一段好像是诗歌的题材，可是他的全卷书超过一半的篇幅是散文的题材。那约伯记基本上它主要是诗歌的题材，可是它的头两章跟末尾的两章比较多散文的题材，因为它在叙述一些背景还有最后的结局，可是中间所有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还有以利户还有神发言的话几乎全部是诗歌的题材，所以这卷书被列在诗歌智慧书里面。而其中约伯记、箴言跟传道书我们还常常给他加上一个特别的头衔，称它为智慧书，智慧书，因为正在讲到一些人生的智慧。那其中箴言，因为箴言比较平实一点，就是讲差不多一看就懂得也可以去遵行的话，所以箴言有的时候被称为实用型的智慧书，有的时候英文的世界称它为 lower wisdom， 就是比较低层一点的低阶层一点的智慧书。可是传道书跟约伯记是读了以后可能也有一点困扰，不太读得懂它有一些话什么意思，他们就称它为高一点的智慧书，或者叫做沉思型的智慧书，沉思型的智慧书。其实这种分法不是完全正确，对我来讲箴言也需要想一想，箴言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平铺直述，还是有的时候有人会问我们箴言里面的问题，显然箴言还是需要想他一想的。 那对我来讲，雅歌也一样是智慧书，那是更高的智慧，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全本圣经都是智慧书，可是他们还是这样分，我们姑且做了一个参考。那这五卷书，约伯记被排在前面，很可能编排的人是按着时间次序编排的。比较多的圣经学者相信约伯是一个比较古远时代的人。一方面，他很可能是在摩西之前，因为摩西之后，神就定规他的百姓，只有亚伦的后代，亚伦跟他的后代可以献祭，对不对？可是约伯在这里献祭，所以有可能他比摩西的时代还要更早一点才会这样。那另外，他在这里描述他的财务的方式，用他有多少牛羊骆驼，这些比较接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称他为族长时期。族长时期，族就是民族的族，校长的长，族长时期的味道。所以我个人也比较相信约伯有可能是跟亚伯拉罕他们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人。另外一方面，从年纪来看，到了摩西还有摩西之后，一般人的年纪大概都比较少超过100岁了。事实上，摩西虽然自己活了120岁，他在诗篇里面却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强壮可以到80岁啊。所以那个时候人的年纪显然跟今天的年纪已经很接近了。可是约伯他发生这些灾难的时候，他是几岁，圣经没有明确讲。可是他最后神给他一个恢复的时候，记载说他又活了140岁，所以如果他一起头有50岁，那他就活了190岁。我不知道约伯那个时候应该多少岁，至少他不是太年轻，可是可能也不是太年老，所以50-60岁、60-70岁也许，所以加起来有可能他一直活了差不多200岁左右，这个蛮接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代他们活的年岁。所以比较多的圣经学者相信约伯的年代是差不多亚伯拉罕他们那样的年代。当然你在读一些参考书，你可以找到有一些学者他们会把它定晚期一点的年代，有的人甚至定到主前第6、第7世纪，跟但以理啊他们差不多同一个时代。不过我想还是比较多人相信他是比较早期一点。在以西结书14章吧，那里先知以西结在主前大概第5、第6世纪左右，他提到有几个义人，好像大家在犹太人中间都公认为义人的，拿他们做一个代表，一个表征。他提的人就包括了挪亚，是不是？挪亚，还有但以理，还有约伯。挪亚、但以理跟约伯，那挪亚是比亚伯兰更早的年代的人，但以理是差不多跟以西结同一个时代的人。那但以理很了不起，他可能大概以西结讲这些话的时候他还活着，一个活着的人就已经被先知特别拿他当义人的代表。他们也提到约伯。那约伯记有的时候被有一些人认为它可能是一本用预言方式写的一本书。我讲的预言不是指的先知预言那个预言，而是伊索预言那个预言。你知道那个我讲的那个预就是公寓的预那个字，是一本预言的一个故事，为了要说明一些神的真理。他们拿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约伯记里面有一些东西，他们觉得这些技术有一点太神妙了一点，好像是捏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提到他原来很富有，他有羊7000，骆驼3000，500对牛，500母驴。等到后来他失去了这一切，对不对？等到神在他身上做成他的工作，给他一个恢复的时候，也恢复了他的财富。 提到他的财富变成有羊14000、骆驼6000、1000对牛、1000母驴，刚好两倍。这个看起来有点有点只是在说故事这样，嗯，而且他有7个儿子、3个女儿，是不是？后来这10个孩子一夕之间，一天之内全部都发生意外去世了。可是后来当他再有一个恢复的时候，神使他再生了儿女，而且刚好又是7个儿子、3个女儿，这个所以听起来有点像是一个编的故事。至少后来那7个儿子跟女儿一定不是指着，一定不是用过去式指着他曾经有过，不是的，因为后来提到他的后代的子孙，对不对？而且有4代他们一起活在世上，所以这个看起来他的这些技术是很特别的。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想呢？神如果要这样做，他当然有办法这样做，不是吗？对吧？我们有的时候有的人他们会批评神有一些东西做得不够精确，就说神一定不是真的，等到神做很精确，他们又批评说这么精确一定不是真的。反正你想要批评他不是真的，什么都可以批评。神有的时候做不太精确的事，神有的时候做不太对称的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宇宙有很多是很对称，可是神还是喜欢弄一点不太对称的东西，对不对？那主也有时候做不太精确的事，可是也有时候他做很精确的事。我提一个例子，跟约伯的故事当然不太一样。我很多年前我在读者文摘上面看到一篇文章，他提到有一个记者去访问印度的德兰修女，那时候德兰修女还在的时候，跟得到他的允许，常常陪在他身边3个礼拜之久。那3个礼拜当然德兰修女不都待在加尔各答，他去了很多地方，记者就都跟着他去，他记载了许多有趣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是这样，他离开加尔各答的时候，他一个同工管财务的同工来告诉他，他们需要有一个工作的发展，要买一个房子，需要钱，没有钱，就告诉德兰修女。德兰修女听了一句话都没有回答，没有表示说我们怎么办啊，召开祷告会啊，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开始募款，他没有，他就按他原来的行程，主带领他，哎，那都不多半都不是计划的，主带领他去哪里，或者忽然一个需要他就跟上去，他就我忘了他飞飞机飞到哪里去，在好几个地方，那个记者就跟着他，每到一个地方，因为他已经是举世闻名的一个姊妹，是一个做慈善工作的人，所以总是有一些人就会交给他一笔奉献，那他也已经习惯了，他手头有一个布袋，不晓得布做什么袋子，只要人家给他奉献，他也数都不数，就丢在里面。当然他们没有要求要免税收据，所以他就丢在里面，再封起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又丢在里面。那在外面我不知道几天，回到加尔各答，那个记者也在，一回来，那个管财务的那个弟兄又来提到上一次提到的这些事情，就提到说那个他们可能好像要买一个房子怎么样。告诉他有多少钱，就讲了一个数目，而且很有趣的那个数目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整数，有一点零头，可能包括手续费啊什么，我不知道，我现在忘记多少钱了啦，可是那上面那个记者记的时候详细记载的那个钱好像德兰修女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把他袋子交给那个弟兄，那个弟兄当场就数，那个记者常在旁边看，他数出来的钱跟原来那个弟兄告诉他要需要多少钱，一分钱都没有差，就是刚刚好。那这个是具体的事实，那是一个想要去挑毛病的记者技术的事情。如果神能够在近代也做类似像这样的事，他要让约伯还是生7个儿子、3个女儿，你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没有办法证明它到底是寓言故事还是真实的故事，可是无论怎么样，在圣经里面，像约伯记是，约伯是古代一个真实的人物，而且提到约伯的事情啊，也拿他做我们的一些榜样，这里面包含的教训啊，我想我们把焦点集中在这里会好一点，嗯，哎，更多得到帮助，嗯。那这个被认为讨论苦难或者讨论一些神的真理很要紧的一卷书，它却是用诗的题材来写的。诗的题材是很不严谨的，它诗通常不要求非常的精确，非常的严谨，诗通常并不要求这样。就是有一些比较严谨的诗，比方像中国有一些七言绝句律诗，像这样，甚至连平仄都管，可是它就它的内容而言，它表达的东西而言，仍然不会那么的严谨，对吗？诗跟一个论说文不一样。如果你是做一个会计的，你一定会对数目有一个很严谨的观念；如果你是学法律的，你对那种推理那种表达，你就非常的严谨。所有像这样的人，各种行业的人都会在某一些事情上面很严谨。可是我觉得无论哪一个行业的人，最好都带一点诗意，都要期待自己有的时候对某些事不要那么严谨。嗯，有的人以为真理就应该那么严谨，就是真理嘛。可是神却把真理，很多的真理用诗的方式来表达。你们想过这样的事？我们差不多每一次提到跟这些相关，我就会再提一次。我在讲义前面一课放的关于诗的希伯来诗的介绍，那个是我讲箴言啊，讲传道书啦，讲诗篇啊，都会提到的，所以那是重复的一些内容，我不在这里多讲。你如果从来没有看过，你可以去再去读它。前不是太久，我读到一本校园出版社出版的也蛮新的一本书，应该出版不到一年的书，叫做《说故事的基督徒》。它里面提到一些话，我觉得蛮有趣的，有一些是我以前就知道的，可是我好像不是那么常看到人家把它这样表达出来。他说语言通常是我们表达的工具，而且是最好的工具。语言不是我们表达的事情的唯一工具嘛，对不对？对吧？你给他眨一下眼睛，这是表达的工具，不是吗？对吧？你只要沉下脸来，那也是一个表达，带一个微笑，那些都是表达，也是肢体语言是一个表达。可是再怎么说，语言还是最精密的、最完全的、最丰富的表达的方式，对吗？他虽然是，可是那本书里面说，有的时候他却碍手碍脚的。你有没有这样了解？有的人没有这样了解，是因为他总是认为，只要是对的东西，总是可以用言语表达清楚。你既然表达不清楚，大概就不对了。有的人把自己弄得很狭窄，你知道吧？你懂我意思？所以如果你说不清楚，他们就觉得，你看你说不过我，好像你的是错的。其实你弄错了。事实上，越是那些最伟大的事情，就越会遇见一件事，你就发现语言很碍手碍脚。有的时候他表达不清楚，事实上我们生命里面最要紧的事，就正是语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对不对？爱你很难表达，对不对？很难表达的完全，嗯。所以这个作者 MacLaren 他这样讲，这个我想不是他发明的，因为我在别的地方看过人家这样讲。他说，所以我们在科学的领域里面，我们常常回到一个更基本的表达方式，就是数学。他说，可是在神学的领域或者在信仰的领域里面，我们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就是用诗来表达。这是很有趣的事，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好。你知道今天很多科学家相信数学是很基本的，在科学领域里面表达的方式。所以以前我提过，在别的地方提过，人类对天文有一点认识之后，他们发现天上星星并不是一点一点的，发现那是很大的星球之后，用发明了望远镜，人类知道这个宇宙包含有无数的星球之后，人类很自然就会有一个想法， 会不会有地球之外的生物，就是所谓外星人。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已经中文你看中文就受一个限制啊，西方讲这个的时候不会有人这个字，你知道吧？你知道我在说什么Alien 这个字没有人这个字嘛，就是外星人所以事实上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人，所以有各种小说各种电影讲到这些事。可是问题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有外星人跟我们靠近，或者有一天我们靠近了外星人，我们怎么沟通呢？显然他跟我们语言不见得会一样，因为地球本身就有一大堆数不尽的语言。你知道科学家最后，尤其近代的科学家，他们提到这个的时候，他们比较多的人主张用什么表达吗？就是数学，就是数学，我们用数学的方式，逻辑的观念，零一，像这样的，像电脑里面的零或者一的这种选择，这一类逻辑的观念，跟数学有关系的事情，来表达，最基础的语言。所以他们说，当我们一般的语言碍手碍脚的时候，在科学领域里面，我们回到数学。可是我很喜欢这个作者，他说，那在神学的领域里面，我们回到诗。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好。也许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我讲的话了，就是要紧的是，神的儿女，尤其对神认真的神的儿女，有的时候不够认识这些事。他们如果提到真理，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几乎就只有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东西是对或者错。他们称这个叫做真理的意义。什么叫真理？就是要弄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他们觉得是一个真理，他就不容人说那是错的，一定是对的，对不对？如果有人他做的事情你觉得是错的，那一定不在真理里面。可是真理是这样定义的吗？也许连比拉多都比你好一点，他至少没有那么快很化约的就把真理用最简单的方式讲。当主提到他为真理而生，为真理来到世间的时候，比拉多问了一句话，他说真理是什么呢？只可惜他没有停下来等主回答他，主当然也没有回答他，因为主知道他并不是真的要他回答。如果那个时候他肯真的认真想一想，问主，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真理是什么，也许完全会改变。主至终还是会定时叫我相信，可是有可能不是由他来执行。那因为我们很容易想到真理就想到对跟错，所以如果看见一个人他所做的或者他所表现他所说的是我们认为是错的，我们立刻就会认为我们应该跟他对立，对不对？立刻要划清界限，我不同意这个。如果那个是我可以管的，我就要告诉他说我不同意你。如果我们可以管更多，我们就要开始纠正他甚至责备他。可那真的是我们持守真理应该有的态度吗？你很值得想一想。如果真理的最根源是诗的话，你应该想一想这些事。你看到一首诗，你不会太急着说它文法错误，不是吗？你如果去批评一首诗的文法错误，那就不叫诗了。也许用一个方式来讲，稍微能够了解，就是真理是活的，真正的真理是活的。如果是活的，就不是让你那么快能够再来说它对或者错，对吗？一个活的东西会有的时候这一面朝向你，有的时候另外一面会朝向你。你看这一面的时候跟看那一面的时候，你可能会下不同的结论。希望你记得真理应该常常加上一点诗意。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你一定会同意真正的真理是永恒，对不对？没有永恒性就不是真正的真理，同意吧？真实的跟永远的应该是放在一起的。 那些不能永远的一定不是完全真实的，因为不能永远意思就是你现在看起来是真实的，那过一阵它会消失会改变，所以 那个不是永远的，对不对？也不会是真正的真实。如果真理就是永恒，或者说真理本身是永恒的，那我想我们都够谦卑能够承认说我们无法精确的描述永恒，对吗？对不对？数学家用一个符号代表永恒，就是因为他没办法描述，只好用一个符号代表，在那里是另外一个语言碍手碍脚说不清楚的事情，连逻辑观念都说不清楚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承认，我想多半的人都够谦卑能够承认我们无法精确的描述永恒，可是如果真理是永恒的，为什么你那么快以为你能够很正精确的描述真理？这样你知道我的辩证吗？你知道我的意思？你想到真理的时候，不要那么快以为你很容易分辨对跟错，那就是真理的界限，并不是的。嗯，所以当你遇见生活上许多的事，遇见你的事，遇见别人的事，遇见教会的事，遇见国家的事，遇见工作上的事，各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那么化约的很快把它区分了对跟错，而且称那个叫做真理或者是非真理。因为真正的真理是跟永恒产生关系的，你既然无法很精确的很正确的描述永恒，我们就谦卑一点说我们没有那么快能够用话语的方式很简洁扼要的就把真理，就把我们生活上遇见的事都表达出来。当你听见一个人他做了一件事你觉得是错的时候，我希望你就有这种观念，不要那么快就用定罪的方式要告诉他说你这样是错的，因为你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已经认为只要说对跟错就可以表达真理跟错谬了，不是吗？嗯，不要那么快这样。所以不要认为真理一定可以用很严谨的逻辑来表达，像我刚刚提到的爱就不能，可是我不知道有另外一件事情比爱更是真理，对不对？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信心盼望个爱是长存的，是永恒的，其中最大的是爱。既然是这样，那么爱是最合乎真理的，可以这样说。可是我们都知道爱如果不用诗意来表达，那个爱一定表达不完全的，这是我们确定的事，对吧？对不对？不相信你用一个公式去跟女孩子表达你的爱，看看看你会不会得到她？我猜一定不会，除非那个女孩子跟你一样也是读数学的。我不应该这样讲，读数学的多的是非常有诗意的人。所以爱如果是最伟大的真理，爱需要用诗意表达，真理也是。我有时候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表达说明什么叫诗意的表达。当你讲一件事试试看用旁白的方式讲的时候就会比较诗意一点。我的意思是你如果看见你的孩子犯一个错，你就告诉他你为什么这样做，那是很直率的表达。你如果用旁白的方式来讲，比方你讲一个故事跟这个有关的，或者你不用第一人称说你用第三人称讲，有人，我们家有人怎么样，那是一个诗意的表达，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我们将在约伯记里面看见这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懂得这种诗意的表达。神也是，神自己也是。所以我们要用一些日子来讲约伯记。自古以来约伯记就被认为是一本论人类苦难的一本书。我现在在讲第二课。可是真是这样吗？约伯记真的是这样吗？ 你知道人这样讲，并如果今天约伯记开张名义说这是一本论苦难的书 OK， 我一定不敢反驳他，因为他本身是这样说的。可是这一卷书连一句话甚至连暗示这样的话都没有，所以人会这样讲是因为他们读出来的归纳出来的东西，对吗？是我们传道人给你讲的啦，就是约伯记是一卷论苦难的书，这种归纳出来的东西我们都要小心一点，因为归纳出来的东西是为了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抓住要点，让我们抓住那个梗概，我们不会迷失在其中，见树不见林，我们会有宏观的部分，我们能够摸到大的点，不会因小失大。可是归纳出来的东西常常可能不能表达全貌，事实上有的时候甚至它表达的是很部分的，很局部的，甚至不能表达它的主要的含义。所以当人家用很专家的方式给你做归纳的时候，不要那么快就全盘接受，你可以接受一下，就着他所讲的去进入情况，可能那个为你打下根基，但迟早有一天你要自己问说，这卷书真的是在讲苦难吗？像我从初信主开始，我就常常听传道人讲希伯来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初信主的头一年头半年头一年，我那个教会的牧师好像常常，他应该不会每一个主日，可是给我的感觉好像几乎每一个主日他总是会提到亚伯拉罕的故事。那提亚伯拉罕的故事不只是从创世纪，他很自然会提到希伯来书。所以我初到教会不是太久，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有一些经文我快要会背了，不是我去背，那个时候我根本还没有真的认识主，我不会刻意去背圣经，可是因为听传道人整天讲了，快要会背了。亚伯兰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之类的，我都差不多知道。那那个时候我们都被教导说希伯来书是一卷论信心的书，我信主大概五六年以后，我自己从来没有对这个事情自己发出一个疑问去探究，一直到五六年以后我碰到另外一个传道人，我初认识他不久，他就像我们这样礼拜二晚上一样，他就按着次序开始讲希伯来书，我发现他在另外一个主题里面讲希伯来书，他虽然会提到信心，他并不把整个的焦点核心放在信心上，他放在另外一件事上，就是我们可以来亲近神。后来我觉得希伯来书用亲近神做主题比用信心做主题也许还要更贴切一点，事实上信心是使我们去亲近神的道路，可是希伯来书讲完伟大的救恩之后，然后告诉我们说既然有这么神成全了这么伟大的救恩，我们当做什么呢？他说我们就应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你想这一句话重点是信心还是来到神的面前？两个都是，可是目标是来到神的面前，信心是方法是过程，对不对啊？这是一个，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有的时候归纳出来的东西对我们有帮助，因为你想到希伯来书就想到信心，你就会对这个题目有更多的专营，更多的认识，可是有时候会误导我们，我们忽略了这卷书也许有更要紧的其他的事情。现在许多年来我已经有习惯，无论读什么我也会留意别人归纳出来的东西能够对我有很多的帮助，可是我总是不让自己停留在那里，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可能就会问他还有什么，他到底在讲什么。约伯记也是这样，我想我有许多年日并没有很深的探究约伯记这一方面，我们也都告诉人约伯记是一卷论苦难的书，可是我这一次要给大家讲，不是这一次我才成型的观念，可是这一次我要给大家讲，我特别的多一点的给你叙述这本书 可能并不是论苦难的书，虽然他提到苦难，只因为约伯遇见的苦难很大、很特别、很完整，就是人可能遇见的苦难他都有，家庭的问题、财务的问题、身体的问题，通常我们举的人遇见的苦难就不超出几个范围，他都有，而且是几乎是最高级的遇见。儿女死光、财务丢光、全身不再生病、长满了疮，圣经的形容，这是另外让人家觉得他是不是寓言故事一样。他说从头顶到脚底长满了疮，你连可以跟地面接触舒缓一下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最后只能坐在炉灰当中，软一点的地方。所以你看他遇见的苦难都是最高级的。 你懂什么叫最高级？我不是说很高级旅馆那种高级，就是用最极端的方式表达，用最极端的方式他经历的。其实这卷书的内容并没有那么多提到这个，只因为他遇见这样，以这个开始，很可能神借着这个要讲别的事。其实如果你说这一卷是论苦难的书，不如说我们这本圣经是论苦难的书，因为这本圣经几乎没有一卷书，没有，你很难说翻了好多页里面都没有提到苦难，你很难这样的。这卷书有许许多多有关苦难的记述，可是我想你不能说圣经的主旨就是苦难，当然不是。圣经是在给我描述苦难的含义吗？也不尽然，虽然他表达了这个，圣经有更伟大的意义，对不对？约伯记也是一样，约伯记跟其他卷书一样，我宁可说约伯记是一本论神的荣耀的一本书。我也会慢慢的从里面的经文来叙述为什么我要下这样的结论。这是一本论神的荣耀以及他向着人的奇妙的旨意的一卷书。至少约伯记我发现他无意表达一些真理，好让我们听了明白过来，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原来苦难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就脱离苦难，就不再苦了。好像约伯记不是这样，对吗？因为约伯记一直到结束的时候，你找不到什么话神解释苦难这一件事情。神给约伯回答的话，后来使约伯信服的那一整段话，有几章的话，如果我记得没有错，里面连苦难这个字一次都没有提到。神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神所有的叙述都在叙述他自己的荣耀，他不太讲约伯，他全部在讲他自己。如果你读从38章开始神回答约伯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一件事。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苦难是神所命定的，圣经并没有明确的很确定的而且很全面的告诉我们说基督的救恩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苦难，没有这个说法。这是基督徒，你如果只听基督徒做见证，你会容易下这种结论，说好像他们得着的福音就是要让他们免于苦难，或者遇见苦难的时候神拯救他们，让他们又从里面出来。你了解我说什么？可是至少约伯记没有给你这个东西。约伯记好像就是要让我们学会把一切投注在神的身上，注视他，盼望他，爱他，以神为乐，就这样，那就是人生的意义，就只是这样。我想我们慢慢的继续读下去，可以读到这个，可是读这卷书不会那么快来到这个结论。可是我一起来还是给你这样讲，因为你会从这些方向在前面的一些篇章的字里行间也许也可以找到一点这个影子。可是这件事情要具体化，要来到 很后面，最后差不多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才会更明显、更具体的提到这些。约伯这个人名字的意思就是受逼迫的，受逼迫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取这种名字。约伯记大概的编排是这样，他前面两章提到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背景，待会儿我们要提到。接下去就是约伯跟他几个朋友以利户还有神的所有的对话。我在这里有一些表格，把它分段，把它分得清楚一点，让你读的时候多一点，比较不会太混乱。约伯遇见这些苦难的时候，他刚开始他没有说什么，他接受，他说我们从神得福不也受祸吗？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应当称颂。可是后来他的苦没有结束，儿女没有复活，财物没有回来，这个还不打紧，他身上的疾病没有得恢复。你要知道约伯记发生的故事，这整个一直到结尾有可能连绵数月之久，而不是像你读完一遍约伯记可能用五个小时三个小时也许可以把它读完，不是这样的。并不是约伯讲完一段话他的朋友立刻回答，然后就回答，就好像一个会议一样。如果是这样，那把这个全部读完应该不到三个小时可以读完它，可是它有可能几个月之久。如果你得约伯那种病几个月可能很可怕，对吗？还有一个地方说连我口中的气味我的妻子都厌恶，可能他的病使他连口中出来的气味都很难闻。大概所以约伯我不晓得他忍了多久，后来他终于起来讲话。他讲话他也不是抱怨神给他苦难，他回到更根源的地方，他抱怨神生下他。他讲完了一段话以后，他的三个朋友就开始反驳他。三个朋友开始的时候有七天之久没有说话。我们常常拿这个当做例子，有的时候不要讲话是最好的安慰。三个朋友一开始讲话，所有安慰就结束了，就在约伯的苦难上面加上许多的苦难。所以每一次他们一讲，约伯就起来跟他们辩驳，可能对约伯还是有一点帮助，因为他辩驳的时候可能会暂时忘记他的痛苦。他的三个朋友没有什么创意，那三个朋友全部都是老调，就只有一个题目，就是说你会这样因为犯罪。约伯就跟他们争辩，到后来那三个朋友越来越没有耐性，干脆本来只是在告诉他道理，说你是因为犯罪，后来干脆假设他大概犯了什么罪，不是亲眼见的，开始叙述他贪恋别人钱财啦，跟男女之间不清洁啦，什么东西都胡乱说。约伯就更生气，所以每一次他们讲一段话，约伯就给他们讲这一大段话，后来他们讲一小段话，约伯这样讲更长的话。那约伯的三个朋友讲的话显然不能帮助约伯，可是你不要因此以为他们讲的话都是不对的事情， OK？因为那些话里面包含了许多真理，这就是另外一个不要那么快很化约的对于事情对跟错就下判断，你懂我意思吗？对约伯来讲他们讲那些话是错的，对你来讲说不定有一些话是对的，除非你跟约伯一样。圣经提到约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说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如果你跟约伯一样也跟他遇见一样的苦难，那你可以说他朋友讲的话是错的，如果不是的话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很需要他朋友讲的话。 所以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把所有他朋友讲话跳过去，反正他不对的话不要理他，然后只讲那些对的话，当然不是。我们要从其中无论谁讲的话里面可能都包含一点真理，我没有打算要逐节的都给大家讲，我也没有能力这样做，因为有一些经节我不太晓得为什么约伯或者他三个朋友那样讲，而且如果逐节讲我们可能要讲到很多年以后，所以我没有能力那样做，但是我会挑其中一些点，有的时候长一段长一点的一段经文，有的时候也许只有一两节，跟大家分享一些真理，希望你会从这里发现原来约伯记也包含这么丰富的内容，而不是只在讲苦难。我们来进入第一章第二章好吗？我剩下一点时间。约伯记第一章，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第六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接下来就记载撒旦怎么样攻击他，然后他就一样一样失去，所有的产业失去，儿女失去。二十节，第一章二十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渔网。第二章，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回答的话是一样的，耶和华也照样回答，然后加了一句话：“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后神加了一句话说：“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这就是约伯全身长疮的原因就在此。这个人神称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神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别人说我们也不一定准确，可是如果很多人都这样说你，也许准确一点。有一天我们在主的台前，如果主还是这样说呢，比较重要，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说法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是一种相对的说法，有一点相对的说法。对每一个人而言，这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意义不一定一样。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对约伯三个朋友而言，约伯确实是这样，所以他们说他是因为犯罪遇见苦难是不对的。可是神正想把约伯摆到一个更高的平台上面，就那个平台而言，约伯并不是这样，他不是完全的。也许他还是敬畏神，可他也没有到一个地步完全远离恶事。 因为对那样的约伯而言，神定规当约伯还自义的时候，只注重全心留意自己要走在神的道路中，仍然是一个不完全的事，仍然不是一个完全对的事。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否则神不需要让他遇见这些要纠正他，显然他原来的道路仍然不完全。我们的生命一直是这样的，在这个阶段也许有一些东西神让我们留在其中，使你不打算刚哈，就是任凭我们就是这样，好像神没有指出什么错来。如果你好好的追求继续往前，会有一个时候来到，神要开始对付一个过去你可能怎么做神都不会动你的事情，神会开始动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到那个时候你有可能跟约伯一样开始困惑，这个时候约伯记就有用了，你今天听的东西就会有用了。你一定要先弄清楚这些，不要很广泛的只把约伯记说成是一个论苦难的书。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我跟你说，真理是活的，也在每一个人身上，那个代表的意义不一定一样。在你自己一个人的身上，不同的时期代表意义不一样。如果神在你身上的标准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标准30年如一日都一样，你就糟糕了，表示你一点进步都没有。知道我在说什么？约伯用了很多的年日赢得无论别人无论神都给他这样一个称呼，神说 good job， 干得好。这是双关语了，因为 job 就是约伯的名字，很好的约伯 good job。 不过他们西方人讲到约伯就不得把它读 job， 要不读 job， 其实同样一个字，对不对？所以后来经过考验以后，约伯还是站立得住。这一次主跟撒旦说 great job， 这也是美国人在跟人家说干得好，干得非常好用的字眼。可是主没有因为这样就说他就在地上等着赏赐就好了，没有，神想把他带往前去。这个约伯其实圣经多记载一件事很要紧，在发生这些事之前，就是他不但自己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也帮助他的儿女这样，然后每隔一段时间他就特别为他的儿女献祭，有没有？我觉得那个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免得我的儿女也许不小心犯了什么错得罪耶和华。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完全人他就会注意这些事，他不会只是跟神扯平就好了，就他所知道没事就好了，他会留意到有可能有隐而未现的过错，有可能有他不知道的事情，连那些他都想要遮盖。神称约伯是这样完全人，怪不得当他的朋友说他一定暗中犯罪的时候他气得半死，因为他不是，他不但就他所知道他不犯罪，甚至他也预想到有可能有他不知道的他都要做一点事。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在有一些事上也可以留意这个。我自己有许多年我留意一件事，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应该多奉献一点，为什么？免得有的时候忙碌或者做什么事忽略了十一奉献。我没有那么觉得十一奉献是那么律法的事，可是我对自己我觉得至少我要做到这个，所以万一有的时候我稍微忽略我不知道的，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主动的多奉献一点。你懂不懂那个意思？我讲的这个是很小的事，可是你可以在你自己遇见的不同的事上留意这些事。在这里施布真讲到这一段话，说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天上的聚集啊，有神有天使有圣徒，甚至连魔鬼都在那里，而这些神的圣徒还有天使天君，他们敬拜神爱神以神为一切的中心，这是天上的情景。可是其实在地上要开始这些事，在这里叙述的我想用在今天基督徒的聚会也是好的。真正的基督徒的聚会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我很喜欢教会历史上的一个故事，我们曾经在主日讲教会历史的时候提到俄罗斯 在主后988年归向主的时候，那个背景是怎么样的呢？当时俄罗斯的皇帝差派使者去访查各种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回教，这样。那时候的基督教只有罗马天主教跟东方正统教会，希腊正教，还有回教、犹太教这几个四个教会。使者都去了又回来报告给当时的皇帝佛地米，这样讲，他说我们去每个地方都非常的好，可是当我们走进东正教的教堂，他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他们用很有意思的方式来描述这个，这是为什么后来俄罗斯信了基督教，而且信的是属于东方的 Orthodox 东方正教的原因。后来不但俄罗斯，东欧的国家都是，今天东欧的国家多半都是信奉东方正教的，你知道吗？跟罗马天主教是不一样的。我也喜欢荣教师提到他从中国宣教多年 回去，后来借着别人介绍他去了纽约的一个教会。他说一进到那边，他说许多的事对我都是新奇的，可是他很快就觉得那么美好，因为他觉得在那里神的同在是一切的中心。那里有的时候有一些圣灵恩赐的彰显，可是大家注意的就是耶稣神的同在，所以他一切原来的担心恐惧都没有了，被吸引，全心的追求，塑造了。后来他有差不多，他又活了差不多50年，在那40-50年之间，他后来又活了差不多40年，40年之间他所有的追求跟侍奉的方向都在那里塑造。我怕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聚会第一要紧的就是神的同在。我已经许多年早就有这个习惯，在任何一个聚会第一件事就是留意神在那里，而且注视他，注意他的同在。其他的事不太重要，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他们教堂样子不一样，带领的人不同，连椅子都不一样，聚会的形态可能也不一样，可是你很快你可以进入情况的，如果你注意神的同在。这是我许多年已经成为习惯的事。你也可以这样，你也可以这样。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有人会问，神圣徒的聚会怎么有撒旦来到其中？其实今天教会很容易就觉得当然有，所以有事实上有的人常常告诉人家说，他来到一个聚会，他就感觉到那里有黑暗的权势，然后就要做属灵征战。你如果要这样讲，至少你不要引用约伯记，因为约伯记绝对不是这样讲的。第一，约伯记虽然提到撒旦来到中间，什么时候提到他们做属灵征战的啦？没有，对不对？有没有提到哪一个人去管魔鬼？在这里唯一提到跟魔鬼对话只有一位，就是神自己，对吧？对吧？全卷约伯记没有一个地方提到约伯怎么样对付魔鬼，一次都没有。虽然这里给我们揭开帷幕，说所有约伯遇见的都是魔鬼搞出来的，不是吗？都撒旦搞出来的。可是你找到哪一处经文提到神让约伯去对付魔鬼，一次都没有。不只是这里啦，你在旧约圣经凡是提到撒旦魔鬼的经文，你把它列出来，你几乎找不到一处神要他们去对付魔鬼的，几乎每一次都有别的原因，魔鬼是在借着别的事情兴风作浪，而我们需要面对这些。有时候借着环境兴风作浪，我们要学习超越环境；有时候借着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性兴风作浪，我们要学习对付我们的己生命。圣经讲的都是这些事，讲的是顺服、谦卑，不要嫉妒，要有爱心，要喜乐，要光明，要有信心，讲的是这些事，并没有叫我们去对付魔鬼，你懂我意思吗？可是我们还是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魔鬼来到其中？有的人觉得那个意思并不表示说神在那里，魔鬼还可以在那里，只不过神从天上看，发现魔鬼想要在圣徒的聚会里面做一些事，所以神在那边去管理这件事情。可是我比较喜欢另外一个想法，那是我的想法，就是圣经虽然常常用我们还属地的人 的角度来描述事情，有的时候还是揭开一点帷幕，让我们看到我们还没有进去，还没有完全明白，也还没有办法很正确的描述的永恒的光景。如果在永恒里面，我们知道神充满万有，不是吗？对不对？对不对？那魔鬼能够去哪里是没有神的呢？如果魔鬼还能够做一点事，他所在的所有地方都有神在那里，不是吗？对吧？你不能想神有一个宝座在天上，然后其他地方如果神来就是他离开宝座来这里为虎出行巡行各地，没有这一回事。神到哪里，那你就叫他的宝座，你懂我意思？所以就这一点而言，这里更多强调的是说，魔鬼管他怎么样兴风作浪，都在神宝座的管理底下。我想这样思想比较好一点，懂我意思吗？不要颠倒过来想说，为什么有神宝座的地方还有魔鬼做工，甚至因此教导说，所以我们聚会当然有的时候有魔鬼做工，所以我们就要做属灵征战，没有那回事。那不是圣经的记载，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它，那就是魔鬼管他跑来跑去，跑到哪里去都跑不出神的掌握范围，因为神充满万有，哪里都有他的宝座。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可是我想我们应该留意这一件事，就是在圣徒的聚会或者在圣徒中间，有时候魔鬼做一点事，你要学会认识魔鬼的诡计。当魔鬼想要来做一点事的时候，你不要让位给他。如果一个新来的人在找位置，你要快一点留意让位给他，可是不要让位给魔鬼。什么叫让位给魔鬼呢？你正要出门去聚会，孩子慢条斯理的啊，你就生气起来，就开始骂人。所以出门的时候，全家都在一个不太好的气氛里面，有可能你刚刚稍微让位给魔鬼。所以来到聚会就需要花一点时间，总算牧师讲道讲了25分钟以后恢复正常。太可惜了，你为什么不一起头预备好心，更好的来聚会，对吗？我们有的时候不够明白，特别是来聚会之前，仇敌很想要搞一点事情让我们不是那么愉快。我们要提醒自己，有时候提醒别人不要上魔鬼的当。我们自己要常常留意，我们里面不要有魔鬼的作为，有魔鬼的作为。可是如果不是这样，比方在一个教会里面，你看见有别人身上有一些似乎是魔鬼的作为，你不要觉得好像没有完全把它除去就活不下去，不要这样。神没有这样，对不对？神甚至允许魔鬼做很多的事情，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讲很实际的，你大概就会比较知道我在说什么。有的人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可能刚好遇见有的服侍的人做得不太对，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有很不好的事情，有时候一些领袖他们做得很没有公义，或者是一些不清洁的事，你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搞不下去了，他们只要来到聚会，他没有办法好好聚会，他们就只想这些事，聚会以外的时间也想这些事。我很清楚人会这样，一方面我有经验，一方面我常常要回答人家这种问题。经常有人写信来问说，为什么，为什么他会这样？其实他都知道为什么啦，就是人的罪，可是他就是要问。然后你回答他们就谢谢你让我得到帮助，过了不久就再问一次，因为他那个人在搞一个新的东西，他就再问一次。不要上魔鬼的当，你懂我意思吗？如果那是你的责任，你应该去处理；如果不是你的直接的责任，你一定要学习放开来。如果连神都还不处理，你急什么啊？对不对？神允许魔鬼怎么样对付约伯，你有没有看到？可是神有界限，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一次神给他界限比较严谨一点，神说你可以伤害他身外之物，不可以伤害他，魔鬼就一点都不能碰约伯，对吧？第二次神说 OK， 你可以伤害他的身体，可是不可以取他性命，约伯就活得好好的。 虽然很严重的疾病。你应该相信是神在掌管，在这里我想最主要的含义是这样。有的人他们来听到也不专心，或者是犹豫不前，不敢下一个决心，也许因为家人的反对，也许因为环境的问题，也许因为他自己遇见的问题。我们会希望我们这样拖延，不快一点跨出那个步伐。你不跨出那个步伐，你不会经历神给你什么帮助。他有时候想要借着苦难叫我们灰心，像他对约伯所做的，我们都要小心这些事，常常留意这些事，管理好这些事。你有没有常常留意？这是非常要留意的事，就是不要那么在意你所听见的话。我们听见的话让我们很不舒服，让我们失去安息，是很普通的事，对不对？这个我有很多经验，我很清楚知道，你大概跟我一样。大卫很认识这一件事，在3000年前，大卫在诗篇里面就这样写，他说：“你把我暗暗的保守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读过这个经文吗？诗篇31篇20节，他把我保守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我常常觉得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我们要留意这个。所以今天我先从这里讲一点这个话。记得不要把这两段经文发出那些困惑，说为什么在神宝座前还有魔鬼作为，不需要这样发表。事实上这里正是在表达，魔鬼管他怎么做，都是在神的宝座的管理底下做的事情。 OK， 我要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想他，可是我觉得那个是约伯记想要表达的东西。